这里是巴黎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6月15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伊朗一连串导弹袭击导致以色列10人死亡，德黑兰多处设施遭到轰炸。特朗普警告伊朗若袭击美国，美军将全力报复，并宣称仍可达成协议。以军呼吁伊朗人撤离军事设施附近地区。伊朗指责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袭击伊朗无动于衷。德国媒体称内塔尼亚胡开辟了一条新战线。日本首相赴加拿大参加7国集团首脑峰会，日美关税谈判连续6轮无果而终。日本与菲律宾首次公开在南海举行的反潜演习。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被剥夺荣誉军团勋章。台湾将华为和中芯国际列入出口管制名单。马英九赴厦门出席海峡论坛，王沪宁赞他为实现国家统一努力。韩国新总统李在明称将尽早恢复韩朝对话渠道。请听新闻。今天周日黎明前夕，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一连串导弹，已知造成10人死亡。同时，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德黑兰的设施与油料库，这是两个敌国史无前例冲突的第3天。法新社记者说，在周日黎明前，伊朗发射了一连串导弹，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响起了空袭警报和爆炸声。据以色列急救部门和医院及警方称，自周六傍晚以来，特拉维夫地区和北方的上加利利城市塔姆拉已有1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使以色列自冲突开始以来包括儿童在内的死亡人数达到13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希望打击伊朗政权的所有基地，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周六夜间，以色列的战斗机在1500多公里之外对伊朗进行了轰炸。首都德黑兰一个油料库在夜间遭到袭击，引发火灾，浓烟滚滚。法新社记者说，德黑兰的交通线已恢复，咖啡馆、商店和精品店也照常营业，加油站排起了长龙。德黑兰当局要求其员工在未来几天远程办公。以色列防长卡茨周日评论说，德黑兰正在燃烧。以色列军方周日表示，他在德黑兰瞄准打击了与伊朗政权核武器项目有关的目标，并提到了国防部和国防创新与研究组织总部。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周五称，伊朗的死亡人数为78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国防部成为袭击目标，其一座建筑轻微受损。伊朗石油部称，德黑兰2个油料库遭到袭击，其中位于沙赫兰的油料库发生火灾。在袭击中，以色列的目标是位于伊朗中部的纳坦兹浓缩铀实验中心和伊朗的其他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该厂址的地面部分已被摧毁。以军还说，它拆毁了伊朗的一个浓缩铀厂。3天来，以军还击杀了伊朗最高级别的军官，包括革命卫队首领、航空航天部队指挥官和总参谋长。此外，伊朗核计划的9名科学家也被炸死。以色列周六声称，之前他们的打击目标是防空系统和数10个导弹发射装置，现在他们拥有整个伊朗西部的空中行动自由，最远可达德黑兰。作为以色列的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美国与以色列的这些袭击毫无关系，并警告伊朗说，若伊朗袭击美国，美军将全力报复。路透社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场冲突可以很容易的停止，并说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网上说，如果我们受到 伊朗任何形式的攻击，美国的全部力量和威力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降临到你们头上。不过，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达成协议，结束这场血腥的冲突。但这位美国总统没有透露两国可能达成的协议的细节。德黑兰取消了与华盛顿原定于今天周日在阿曼就伊朗核计划举行间接的会谈。德黑兰指责以色列破坏了这个会谈。华盛顿认为核计划会谈是结束以色列轰炸的唯一途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迄今为止的袭击与伊朗在未来几天将看到的情况相比不值一提。周日，以色列军队在社交网络上发表声明，呼吁伊朗人撤离靠近军事设施的地区。以色列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发表声明，要求目前在伊朗军事设施内附近的所有人离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日指责联合国安理会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史无前例的袭击后无动于衷。专家们认为，伊朗是中东地区唯一核大国，西方国家和以色列都怀疑伊朗希望获得核武器。德黑兰对此予以否认，并捍卫其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周五，以色列声称德黑兰正接近原子弹的不归点，袭击了数百个伊朗军事和核设施。德国媒体称，内塔尼亚胡开辟了一条新战线。请听法广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袭击引起德国广泛关注。据德国电视二台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夫继续站在以色列一边，认为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他说，伊朗一心要摧毁以色列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获得核武器，德国会具有团结性的伴随以色列。德国媒体也发表了评论。西德一日报认为，此次袭击似乎是三重行动的结果。首先，以色列不计损失的重创恐怖组织哈马斯；其次，以色列也对已经基本耗尽弹药的真主党发动了攻击。最后，以色列不仅袭击了伊朗核设施，还袭击了涉嫌研制伊朗核弹的官员和物理学家。自2023年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之后，以色列似乎已转入攻势。如今，中东地区可能正爆发最后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以色列能否长期安全地存在下去。从军事角度来看，时机对以色列有利。汉诺威汇报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推行一项冒险的战略。除了加沙地带的毁灭性战争，约旦河西岸的持续袭击以及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之外，他还开辟了另一条战线。他正在将自己的人民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虽然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良好，但他们能否抵御伊朗的大规模反击仍有待观察。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日本首相赴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日美关税谈判连续六轮无果而终。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赴加拿大参加 G7 首脑峰会，日美关税谈判连续六轮无果而终。石破茂首相于日本时间6月15日至18日访问加拿大，出席七国集团卡纳纳斯基斯峰会。日本政府一直在与美国进行部长级关税磋商，连续六轮磋商不见结果。 日方希望在于16日至17日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同期举行的日美首脑峰会上达成某种协议，两国领导人能否在会谈中达成协议，目前是关注的焦点。日本外务省指出，在国际社会面临各种挑战之际，七国集团的团结至关重要，各国领导人将坦诚讨论即将迎来成立50周年的七国集团的作用，并展现七国集团携手应对国际社会各种挑战的意愿。此外，日本还将积极向国际社会传达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努力。正在华盛顿特区访问的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于日本时间15日上午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美国关税措施进行了电话会谈。在与七国集团峰会同期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之前，继续探讨两国领导人是否会在日本时间14日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基础上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菲律宾军方与日本海上自卫队6月14日首次向媒体公开了在南中国海吕宋岛附近举行的两国演习海上合作活动。共同社等部分媒体登上了导弹护卫舰米格尔马尔瓦尔号。共同社6月15日的报道说，在两艘中国军舰的靠近监视中，日本与菲律宾遵守国际海洋法进行了反潜战斗训练。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被剥夺荣誉军团勋章，请听林兰的介绍。
取消勋章的决定由荣誉军团总管前法国军队总参谋长勒孔特将军签署，并通过公告正式宣布。根据荣誉军团授予规定，一旦受勋者被最终判决犯罪并被判处一年以上实刑，其勋章将被自动撤销。去年12月，法国最高法院驳回萨科齐的上诉，使得对他的定罪成为终审判决。在被称为监听案中，萨科齐被认定在2014年其总统任内通过其长期的律师科尔佐格与最高上诉法院高级法官阿奇贝尔达成腐败交易，让阿奇贝尔传递信息并试图影响另一起案件的上诉，以换取萨科齐对其争取摩纳哥荣誉职位的帮助。萨科齐最终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包括在电子监控下软禁一年并佩戴了三个月的电子手环。他在5月中旬英年满70岁获准摘除电子手环。萨科齐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并已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周日公布的法令剥夺了萨科齐所获得的两项勋章，其中一项是最高等级的大十字勋章。两名同案被告阿奇贝尔和赫尔佐格也被取消了所获得的荣誉军团勋章和国家功绩勋章。几周来，有关萨科齐被剥夺荣誉军团勋章议题引发政界尤其是右翼的争议。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曾在出访马达加斯加期间表达了保留意见，他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并表示尊重历任总统非常重要。勒孔特将军3月份在谈到萨科齐案时承认受勋者被取消勋章的耻辱极其痛苦，但他也同时表示按规定处罚对于保持荣誉军团勋章的模范性非常重要。除监听案之外，萨科齐还卷入多起司法调查，包括他涉嫌收受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提供资金资助其2007年总统竞选活动。该案已于今年初开庭审理，预计将于9月底宣判。
台湾政府周六将中国的华为和中芯国际列入其出口管制名单，该名单还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被列入这个名单意味着台湾企业向这些公司出口任何产品都需获得其政府批准。马英九赴厦门出席海峡论坛，王沪宁与他会面，赞他为实现国家统一努力。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 在6月15日韩朝共同宣言发表25周年之际，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为缓解军事紧张，重启韩朝对话与合作，要尽早的疏通这些渠道。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前所未有冲突第三天，双方展开新一轮互攻。周日黎明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造成10人死亡。与此同时，以色列空军飞袭伊朗，轰炸了德黑兰的和相关设施和燃料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呼吁双方停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六讲话中表示，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政权的所有目标。伊朗和以色列两个长期对手之间的紧张持续升级。以色列的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警告伊朗，如果伊朗攻击美国军队，将会遭到美军全力打击。他也重申美国与以色列对德黑兰的攻击无关。法新社报道，在周日黎明前，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响起防空警报，随后听到爆炸声。综合以色列的急救机构、警方以及医院的消息，周六晚上以来，仅在特拉维夫地区和北部加利利的塔姆拉市就有10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使得以色列在本轮冲突中死亡人数升至13人。在特拉维夫南部一座建筑被伊朗导弹击中后严重受损，消防和急救人员连夜在废墟下搜救。警方向记者表示，目前有7人失踪，可能被困在废墟之下。在距离1500公里之外的伊朗，德黑兰成为以军战斗机新一轮空袭的目标。周日凌晨，德黑兰上空笼罩浓烟，一个燃料库被袭之后引发大火，但城市交通已基本恢复，商店也恢复营业。当局建议政府工作人员未来几天内居家办公。自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周五在以色列发起攻击之后报告伊朗死亡78人之后，伊朗官方迄今尚未公布空袭所造成的最新死亡人数。以军表示，周日空袭的目标包括德黑兰与伊朗核武项目相关的设施，包括伊朗国防部和国防创新与研究组织总部。据伊朗通讯社报道，国防部遇袭，其一座建筑受轻微损坏。同时，伊朗石油部表示，德黑兰的两个油库遭到攻击。原定周日在阿曼举行的美国与伊朗之间有关伊朗核计划的间接谈判已被取消，伊朗指责以色列破坏了谈判。本周五，以色列宣布伊朗接近无法逆转的核武发展节点，而对数百个伊朗军事和核设施发动打击。以色列还击毙伊朗高级军官，包括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指挥官哈吉扎德和参谋总长巴盖里。此外，伊朗核项目的9名科学家也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以军周六表示，在摧毁了伊朗防空系统和数十个导弹发射装置之后，以军在伊朗西部包括德黑兰拥有空中行动自由。以军空袭打击了伊朗中部的纳坦兹核浓缩试验中心以及其他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中心地面部分被摧毁，暂未发现伊朗核设施在受到攻击之后出现核辐射升高的情况。对于以色列此次对伊朗先发制人的打击，法国前希尔军校军官、战争史学者基奥姆·安塞尔分析说，以色列人需要美国的保护，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因此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多轮攻击，因为以色列人在攻击伊朗方面的手段其实相当有限，他们必须采取长期作战方式。比如昨天我们所说那一场大规模的打击，但实际上他们在24小时内只进行了大约100到200次空袭。因为伊朗距离遥远，所以要执行这些空袭任务，他们必须动员全部空军力量，而且无法像他们之前对付邻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时那样进行密集的打击。实际上以色列人还是准备的相当充分，伊朗还击发射了至少150枚导弹，而他们动用如此大规模的手段造成的破坏却相当有限。 安萨尔指出，以色列攻击真正的目标是希望打击并推翻伊朗的神权政权。他说，伊朗目前非常脆弱，必须指出的是，伊朗已经被俄罗斯彻底抛弃，因为过去支撑其成为地区强国的正是莫斯科的支持。而这次以色列发动攻击时，俄罗斯首次没有向伊朗发出预警，而此前正是俄罗斯提供这类关键情报。就像美国在伊朗攻击以色列时会预先通报以色列一样，这种预警机制非常关键。也正因为此，昨天伊朗一些东部的政治或军事领导人被斩首，因为他们甚至没有收到有关袭击正在进行的信息。实际上，伊朗目前非常的孤立，而以色列真正的目标并不是那些极难全面摧毁的核设施，而是削弱甚至希望推翻伊朗的神权政权。没有人会对此感到遗憾。内塔尼亚胡周六表示，我们将打击伊朗政权所有的设施和目标，并称得到了特朗普的明确支持。据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已警告，如果有国家协助以色列抵御伊朗的攻击，伊朗将打击该地区的相关目标。而一位美国官员早先透露，美国协助以色列拦截了部分伊朗导弹。英国也表示已向中东地区派遣了战斗机。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日法国各大报纸头版重点报道以色列与伊朗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费加罗报有题为以色列要伊朗人远离军事设施区域滚动新闻报道。经济回声报指出，以色列与伊朗军事冲突、俄乌战争等系列地缘政治问题引发全球股市和国际原油市场震荡。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有《世界报》刊登长篇分析文章，报道今日在长沙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中方推出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但是不包括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施威士兰。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零关税措施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世界报的分析文章指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关税政策颠覆全球贸易关系之际，中国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近日在湖南长沙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取消所有从非洲进口商品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在6月12日表示，中国愿意欢迎优质的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给予这些产品零关税待遇。该报指出，在54个非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施威士兰，被排除在该协议之外。分析认为，中国将自己定义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和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头人。虽然中国与非洲国家同样受到美国关税的打击，但事实上北京是华盛顿关税贸易攻势的首要目标，非洲国家只是附带受到了威胁。其中约有30个非洲国家可能会失去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规定的免关税准入，主要是因为该协议目前已经被美国搁置。不过目前非洲国家对中国政府的最新声明的预期产生的影响只表示谨慎的乐观，这主要是因为这份中非维护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长沙宣言尚未确定具体的内容，何时生效也不得而知。虽然如南非、摩洛哥和肯尼亚等工业化相对程度高的经济体无疑将从中国市场的优惠准入中获益，但是仅限于少数的产品，如农业食品行业等。不过如果让南非生产的汽车或者肯尼亚生产的牛仔裤与中国同类产品竞争，似乎是不可能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非关系专家费天士认为，总的来说，中国降低非洲国家的关税有影响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本次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措施经济意义不大，更多是政治行为，实际上并不是针对非洲国家，就是中国政府对美国说，你提高关税，我要降低关税。与此同时，非洲人就像网球比赛中的网球，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摇摆不定，非洲人并不抱太多的幻想。该报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非贸易关系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从2009年开始，中国成为非洲大陆的主要贸易伙伴，但非洲出口到中国产品的份额很小。去年中国与非洲再次是贸易顺差。在2021年达卡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曾经表示希望从非洲进口的额度提高到3000亿美元，从而减少这种不平衡。然而去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矿石、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仅为1170亿美元。在2024年9月北京举行上届中非论坛上，中国已经宣布对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等33个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完全免除关税。本次新版计划还规定在培训和物流方面提供支持，包括对非洲不发达国家推出深化货物贸易市场准入、通关便利等举措，来加大培训优质产品的介入等。中国一直在表明自己是非洲大陆的盟友，但与非洲的贸易不平衡依然严重。每次中非会议上，中国承诺投资非洲，在2024年的9月3年内要拨款500亿美元，2021年400亿美元。尽管中国政府近十年来一再做出承诺，但目前没有直接支持非洲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几内亚比绍的经济学家佩洛斯认为，在2018年至2022年中，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只占不到 5% 用于制造业，因此作用不大。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扩大对非洲国家的零关税待遇是在特朗普贸易关税政策影响下采取的对策，旨在打造中国作为非洲更可靠伙伴贸易的形象，更多具有的是象征性。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近期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燃起战火，导致中东乃至全球局势骤然升温。面对各种不可预测的矛盾冲突以及安全威胁，各方担忧敏感地区一旦冲突扩散，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必将全球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综合泰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周五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即采取了报复行动，双方战火延续数日，不断传出建筑物被摧毁和造成死伤的消息。东南亚媒体普遍分析认为，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是摧毁伊朗的核武设施。伊朗方面的报复手段是否升级同样受到关注，原因是中东地区形势复杂，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三股力量的背后牵涉中美俄等大国力量的博弈。随着美国加强军事基地戒备，并且协助以色列拦截来自伊朗的飞弹，各方密切关注伊朗盟友俄罗斯和中国是否会介入中东的混乱局势。泰国施纳卡林威洛大学政治系主任马诺分析最新的中东冲突态势，认为以色列向伊朗发动袭击，其实隐藏着转移内部政治矛盾的考量。内塔尼亚胡政府内阁目前正面临解散议会的压力，发动战争无疑成为了继续维持执政局面的选项。以色列重创伊朗的军事行动筹备已久，但苦于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发动攻袭行动。事实上，以色列过去也承认伊朗尚未拥有核武能力。以色列袭击伊朗后，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多个成员国的谴责，比如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除非以色列方面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表明伊朗方面按下核按钮，并且攻击目标是以色列，否则这次军事行动就是以色列对伊朗独立主权的侵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赋予的自卫权，伊朗遭到袭击后似乎更适合动用先发制人的自卫权。然而伊朗方面已经损失了多名核心高官以及重要的核武专家，双方战局悬殊，原因是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情报能力。根据伊朗内部人士提供的可靠情报，以色列在发动空袭的同时还展开了精准的暗杀行动。 伊朗向以色列发起报复行动后，以色列可能会动用致命武器对伊朗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直到把伊朗打垮。泰国穆斯林学者预料这场战火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去。虽然伊朗针对以色列采取了报复行动，然而这些行动究竟是为了平息伊朗国内舆论，还是期待与美国继续进行核谈判，亦或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动用核武进行反击？伊朗的应对态度值得密切关注，尤其关键的一点是，伊朗的致命武器是否连接到支持伊朗的超级大国的网络卫星系统，这将是牵动整个战局发生巨大转变的重要变数。马来西亚媒体援引华盛顿消息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途中向随行记者透露，目前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局势发展迅速而且紧张，英国始终传递的信息是缓和局势。与此同时，英国承认正在向中东地区转移战斗机以及其他装备。另据援引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消息透露，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下周即将前往新加坡和俄罗斯进行重要访问，为此取消了原定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计划。经新加坡媒体证实，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将与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于周一共同出席第八届新加坡印尼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据了解，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亚洲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为合法国家，并且和以色列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主要原因是穆斯林人口众多。此前在不断加剧的以巴冲突中，这些国家站在巴勒斯坦一方，时值全球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之际，东南亚媒体同时关注美、英、澳三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进展情况。印尼媒体报道称，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15-17号在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场边首次会面，届时双方将主要讨论军事共同防御以及关税议题。华盛顿政府要求澳大利亚调高国防开支占比，由原来的2%增加到3.5%，此举旨在应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北京方面则批评这是鼓励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时值澳美领导人即将会面，美国海军舰队以及空军战斗机近期陆续抵达澳大利亚，与分别来自日本、印度、新加坡等19国的军事人员会合。超过30,000名官兵准备参加下月举行的2025年度护身军刀大规模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这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安全合作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亚洲媒体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任内2度访问北京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如何平衡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接下来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近日一桩发生在1年前的悬案冲上微博热搜，案情因涉及中国医疗腐败、器官移植黑幕等敏感话题而持续引发全网关注。先让我们用网友更白新君的贴文简单梳理一下案由。罗帅宇1996年出生，2021年考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后分配到湘雅二院肾移植科实习，曾轮值于肝胆胰外科，并接触到了当时的主治医生刘祥峰。从刘祥峰身上，他看到了恐怖的手术刀之恶。为了敛财，刘祥峰将患者正常肠道按坏死切除，对非肿瘤患者按肿瘤化疗， 向患者体内塞入结石，伪造病症，甚至割掉病人健康器官，注射香油，可谓触目惊心。他万万想不到，本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医院，最后会变成金钱和欲望的屠宰场。此后，他悄悄搜集证据。2022年8月，刘祥峰被立案调查，主要犯罪事实有：对六名患者进行不必要手术，其中五人重伤；向患者体内塞入结石，伪造病症；对非癌症患者实施化疗，收受医药回扣358万元。2024年10月，刘祥峰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本以为恶魔已伏法，正义得到昭彰，谁能想到在刘祥峰审案期间，也就是去年5月8号，罗帅宇竟然在湘雅二院附近的地质小区住宅13楼意外坠亡。警方判定为跳楼自杀，但家属并不认可这个结论，因为现场有诸多疑点，有打斗痕迹、眼镜碎裂、遗留现金等，而且坠楼地点离楼体7米远，还要穿过一个隔离墙，非自由落体能实现。更重要的一个疑点是，罗帅宇在坠楼前一天曾给两位同事发送短信，叮嘱如果我明天没上班，就把电脑里的文件交给纪委。此前他曾公开表示绝不会自寻短见。更诡异的是，罗帅宇坠楼前7分钟曾用手机在 0.2 秒钟内分别向两个不同的手机号码发出2条短信，内容分别是罗帅宇出事了，回原科室上班。而坠楼后的另一部手机则显示拨打过110，通话时长55秒。这些反常证据均显示罗帅宇的非正常死亡背后迷雾重重，但医院和警方并没有接受家属的质疑，反而将赔偿方案从20万加码到85万，并要求家属签署保密协议，认定自杀后才能交还遗物。为拿回罗帅宇手机和电脑，家属只好先签下协议，之后通过技术手段恢复电脑数据，才发现高达1119页的举报材料，包括录音、视频、非法器官交易文档等，直指刘祥峰及医院系统性腐败。另外，家属还从罗帅宇的手机中发现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间，湘雅二院以劳务报酬名义向其转账共计40多万元，而这笔钱最后又通过微信转账形式转给了一个备注为护士长的人。也就是说，这40多万只是从月薪3000的罗帅宇这里中转了一下，最后全进了护士长的腰包。更可怕的是，刘祥峰2022年8月就被查了，但这种疑似利益输送的动作却没有停止，罪恶仍在进行。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罗帅宇会在2024年5月突然坠亡了。这个时候刘祥峰已经被立案调查1年多，不可能亲自动手报复。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罗帅宇发现湘雅二院不止一个刘祥峰，显然刘祥峰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所以罗帅宇决定继续搜集证据，但他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恶魔医生，而是一个巨大的利益网。面对爱子的突然坠落，罗父一夜白头。为了追查真相，他拒绝了85万元自杀保密协议以及后面的1500万元封口费，坚持将重达16斤的举报材料昭告天下，并向国家卫健委举报。在这过程中，法院拒收举报材料，律师因压力退出，网络平台对相关内容限流，导致罗帅宇案只停留在很小的知情范围内。直到6月2号，国家卫健委和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才在舆论上撕开了一个口子。然而不出所料的是，周五湖南省卫健委针对罗帅宇事件发布了4500字的详细通报，全盘否认家属及民众质疑。警方坚持认定罗帅宇死于自杀，不予刑事立案， 网友 King 发帖说，还记得当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吧？如果不是时任新西兰总理介入并推动，绕过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反映，这个事大概率没有下文。网友好时代见证记录者发帖说，罗帅宇在公开声明绝不自杀的情况下仍然坠楼身亡，这在湖南不稀奇，毕竟湖南省堂堂在职正厅级干部、省财政厅厅长、省纪委原常委刘文杰女士，去年9月在湖南省财政厅家属大院都能被人推下坠楼身亡。湖南黑恶势力猖狂，敢于做绝，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巡视组出面。网友石树思发帖说，即使官方通报言之凿凿，综合网络舆情，罗帅宇之死仍是罗生门，通报定性为学业压力下的自杀，未能弥合公众信任的裂痕。罗帅宇事件是一面三棱镜，官方看到学业压力，家属看到谋杀嫌疑，公众看到的则是医疗系统腐败的脓疮。时间会尘封一切，但公信力也将如流沙一般随风而逝。这普遍的巨大的社会焦虑以及背后看不见的推手，值得决策层高度警惕。通报为何难以服众？民心是杆秤，世间为良知和常识不可辜负。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续倾听由小山和赵月胜主持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众，现在是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题节目时间，今天的专题仍然约请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带领我们探讨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今天聚焦个人自由的领域与限制。赵先生您好。个人是自己身体与灵魂的主权者，这一宣誓给了人一个可能的自由状态，人的自由在自然法的信奉者看来是自然权利，但自然权利在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中如何实现，则不是自然问题。密尔不讨论自由的形而上学问题，他的关注点集中于个人自由在社会政治领域不可或缺的空间与边界。赵先生，密尔不是玄学家，他的思路总是围绕人的现实生存展开。
是的，这是我们理解密尔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不要忘记啊，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甚至在讨论自由问题时呢，他也强调，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力的概念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的论据的各种观点，我都一概弃之未用。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总是最后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与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啊。英国讨论自由问题的哲学家如霍布斯更关注什么是自由，霍布斯就将自由定义为，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讲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态。在霍布斯看来，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达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的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就是一个自由人。可是密尔却强调事物的另一面，个人的行为必须受到某些阻碍才能使所有人都感到自由。他说，凡一切足使存在对人有价值者，莫不赖对他人行动有所约束。而且他认为，实践的问题在于究竟应该把这个限度画在哪里，那些准则究竟应当是什么，乃是人类事物中的首要问题，也是在解决方面进展最少的问题之一。 这些看法就表明了密尔的功利主义立场，也就是说，人的自由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
密尔似乎看到了传统思想家对自由的定义和个人在社会中不自由状态之间有个悖论。
是的，个人追求自由，渴望不受阻碍的行动，而社会呢，从政治、法律、舆论各个方面呢，都在干涉和剥夺人的自由。甲要求自由行动，为此却要干涉乙的行动自由，结果社会就必然形成官府无节制、任意妄为，社会舆论偏颇狭隘，挟多数以行暴政。所以密尔明确指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换句话说，个人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则不容他人干涉。这看似一个简单的道理，却需要仔细分析。莎士比亚曾经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我爱你，与你何妨。这话表明呢，爱这种完全个人的内心活动不该受到任何干涉，哪怕是被爱的人，不论他是否接受这份爱，他也无权干涉他人之爱。在密尔看来，这条简单的文明准则却需要以一定的社会成熟度为基础。野蛮时代不存在个体与社群的分割，所以密尔明言，这条教义只适用于能力已达成熟的人类。他强调，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适用的。
显然，理论上的自由作为天赋权利是不容置疑的，但在实践中却有许多实际上的限制。
是的，密尔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啊，经历过欧洲的启蒙，特别是宪政已行之有年的英国，已到了彻底分析、研究、实行社会与政治自由的阶段。因为一到人类获得这种能力，可以借说服或劝告来引他们去自行改善的时候，强制的办法，无论出以直接的形式，或者出以如有不服则加痛罚的形式，就不能再成为为了人们的好处而许可使用的手段。只有以保障他人安全为理由，才能算是正当的。那么，这样一条定律会不会导致个体之间的隔绝，以致使人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社会性冷漠呢？密尔其实给出了一个严格的限制，那就是权利与义务不可分割。他指出，还有许多积极性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要强迫人们去做，也算正当。例如，到法庭上作证，或者在为他所受其保护的整个社会利益所必须的联合工作中担负他的一份任务。例如，出力去拯救一个人的性命，挺身保护一个遭受虐待而无力自卫的人。总之，凡显系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求他对社会尽责。密尔对个人社会义务的强调，表明个人自由、个人主权不是逃避社会责任与义务的借口，因为自私自利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他说，须知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动遗患他人，也因其不行动而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人负责交代，都是正当的。这就是说，一个明了自己权利，同时也承担自己义务的人，才可谓是一个自由人。
其实，个人承担权利与义务，也是考虑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一条原则。
是的，所谓群己权界，当然应该包含权利与义务这两个方面， 分析至此，密尔终于给出了人类自由所必须包含的内容，他将之称为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他将其归纳为三项，第一项是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着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考的，是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等等一切问题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说到发表和刊发意见的自由，因为它属于个人涉及他人那部分行为，看起来像是必须归在另一原则之下，但是由于它和思想自由本身几乎同样重要，所依据的理由又大部分相同，所以在实践上是与思想自由分不开的。这第一项自由呢，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精神自由，因为它所涉及的领域都是人的精神活动，比如科学研究、道德判断和选择神学所探讨的宗教信仰，以及出版和言论自由，这囊括了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领域。密尔将这个领域称之为意识的内向境地。不要以为个人内心的自由是件容易事，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人类精神的每一次解放都伴随着痛苦，甚至牺牲生命。布鲁诺为争科学研究自由而被烧死，宗教改革引发多年残酷战争，出版和发表不同观点的人被严酷迫害，在人类走向精神自由的道路上可以说是步步艰辛。直到现在，世界上仍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在暴政之下，无缘享受精神自由，甚至高科技手段都成为扼杀精神自由的帮手。第二项是个人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己钉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性格的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带来的后果。这一点是在讲个人偏好和隐私权。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个人的性取向，都是不容外人干涉的，哪怕旁人不赞成，也无权禁止。就个人私生活自由而言，这第二项可谓性命攸关。第三项呢，是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是一项政治权利，即结社自由。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互相自愿联合呢，是人本性的要求。这项权利同时也是人类进行政治活动的前提。所以密尔断言呢，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整个说来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利益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去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密尔所阐明的三项自由是人类不断争取实现的目标。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第八，约翰·密尔聚焦个人自由的领域与限制。这个节目是由赵月胜撰讲，是由小山主持的，谢谢玛莎的技术配合，也谢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次的同一专题节目中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播音到此也就走到了尾声。本次节目由古丽和林兰主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巴赫雷夫巴赫第43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 et quelles sont les personnalités célèbres qui ont été enterrées là ?
Caroline 呢是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姑娘，她很想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此刻，我们就站在位于巴黎十二区的这座世界闻名的公墓大门前。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Ça va?
Ça va très bien, vous?
Oui. Tu as déjà visité beaucoup de lieux ici à Paris?
J'ai juste visité un musée, en fait, le musée du Louvre, et puis c'est tout. Mais les bâtiments, tout ça, l'architecture, c'es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de ce qu'on trouve en Amérique. Alors c'est sûr que pour moi, c'est super impressionnant. Puis juste le fait de me promener comme ça à pied, bah, c'est une découverte en soi. Alors.
Caroline 似乎对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兴趣不大。他更喜欢在巴黎大街小巷闲逛 flâner 欣赏城市建筑。当然，如果想找个独自闲情逸致的去处，那肯定是拉雪兹神父公墓。
Bonjour Thierry.
Bonjour.
Bonjour.
Vous allez bien?
Oui, et vous?
Bah, très content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cimetière musée.
Thierry Leroy 是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导游。也是一名墓葬艺术爱好者。
En fait, j'ai peut-être rectifié le terme de guide. Je préfère dire passeur de mémoire.
不过，他更情愿将自己视为历史记忆传递者 passeur de mémoire， 让历史鲜活的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代代相传。
Le nom du Père Lachaise, ça vient d'où, en fait?
En fait, sous le règne du roi Soleil, Louis XIV, ce sont les Jésuites qui s'installent sur cette colline. Et dans cette communauté jésuite, il y a un personnage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le révérend Père de Lachaise.Il a été le conseiller de Louis XIV, mais surtout, il a été son confesseur.
公墓的名字来源于法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 François de Lachaise. 十七世纪时，拉雪兹神父住在耶稣会领地内，也就是现在这个公墓的位置。
On est parti pour une visite.
Thierry Leroy将带我们去参观几座名人墓穴。
Les jeunes garçons, vous êtes des Français? Vous venez d'où? Vous êtes de Paris?
Oui.
Tu connais le métro ?
Oui.
Eh bien, ici repose le créateur du métro, Fulgence Bienvenue. Voilà. Tu as un ticket de métro sur toi ? Pose-le, glisse-le.
Hey, 一张用过的地铁票，多有意思的祭品。
C'est un vieux ticket, hein ?
很多人会在墓碑边留下纪念品。
C'est même collector, hein ?
我们来到法国地铁规划师 Fulgence Bienvenue 的墓前。
Le père du métro parisien, c'est pour ça que vous avez la gare Montparnasse qui porte son nom, Montparnasse Bienvenue. Les gens pensent que c'est Bienvenue, Welcome.
Ouais,
non,
ouais. Je pensais ça moi d'ailleurs.
En fait, non, c'est son nom.
Paris 地铁交汇站 Montparnasse Bienvenue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站名里的 Bienvenue 是在向观光者说欢迎光临。
Pourquoi est-ce qu'il y a autant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au cimetière ?
Alors,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st le premier à être ouvert en 1804. C'est pour ça qu'on souhaitait se faire enterrer au Père Lachaise. Et bien sûr, de nombreuses célébrités reposent ici. Mais ce cimetière a une telle notoriété qu'on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là.
很多世界名人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如瓦尔德、肖邦、普鲁斯特，当然还有美国摇滚歌手 Jim Morrison。
La tombe de Jim, elle est extrêmement sobre, et il y a une plaque avec ses dates. Hein, je rappelle qu'il est mort en 1971, et en dessous une phrase qui est en ancien grec, qui veut dire "Compte tes propres démons." En fait, cette plaque a été posée par son père pour commémorer les 10 ans de sa mort.
也许你会吃惊，每年80%的来访者是来朝圣这位美国摇滚天才歌手的。他们在他的坟墓上留下稀奇古怪的纪念品，有涂鸦画、烟头，甚至口香糖。
Cette plaque est très émouvante parce que le père de Jim et son fils ne vont pas avoir des bonnes relations. C'est une espèce de contradiction.Dans le sens où il va utiliser l'ancien grec et à travers cela, il va exprimer la reconnaissance qu'il a pour son fils en tant qu'écrivain, en tant qu'auteur. Mais jamais il va reconnaître le talent de chanteur de son fils.
Jim 的父亲从来没有认同过儿子的事业与成就。他后来请人在儿子的墓碑上用古希腊语刻写了一道墓志铭 "Contre tes propres démons"， 意思是与你自身的恶魔作战。
Alors Caroline,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Lesquelles tu aimerais voir?
J'aimerais bien voir Molière, Jean de La Fontaine, Édith Piaf aussi, je crois qu'elle est ici.
Peut-être que Thierry Leroy peut nous le dire.
Édith Piaf, la môme repose ici au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c'est avec grand plaisir qu'on pourra aller lui rendre hommage.
这里还埋葬着一位法国国宝级歌手 La Môme, 小丫头。这是法国人对 Édith Piaf 的昵称。走，咱们现在就去她的墓前朝圣。RFI